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星期四以压倒多数批准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并入俄罗斯的条约，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定于星期五举行类似的投票。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他与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协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潘基文预定于星期五在基辅会晤乌克兰代总统土耳其诺夫和代总理亚采纽克。潘基文星期四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诚恳和建设性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奥巴马总统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宣布对俄罗斯实行进一步制裁。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说，美国将对参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行动的更多的个人和一家银行进行制裁。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参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的21人进行制裁，限制其旅行和经济活动。奥巴马总统还说，他在考虑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针对个人以外，还考虑对俄罗斯的经济领域进行制裁。奥巴马说，他对克里米亚的局势深为关注，正与欧洲盟友制定对俄罗斯行动的应对方案。探测飞机星期四对印度洋南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带进行了搜索，看是否能找到失踪的马航飞机的残片，但是尚未找到澳大利亚卫星所看到的物体。能见度不高，使得搜寻工作受阻。不过，搜寻人员还是对位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斯西南2500公里处的23000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了搜索。澳大利亚官员表示，搜索工作将于星期五继续进行。对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搜寻已经进入第13天，期间很多线索都证明没有结果。澳大利亚航空事务总管麦克加利表示，卫星所观测到的大型物体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叙利亚官方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攻下了靠近黎巴嫩边界的历史古城卡拉特。在此之前，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的激战持续了好几天。上述报道还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了卡拉特城里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时代建筑的一座古堡。黎巴嫩电视台播放了叙利亚政府军在古堡山顶升起叙利亚国旗的图像。这一古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从图像上看，古堡的结构似乎没有受到损害。假如独立消息来源证实叙利亚政府军确实攻下了卡拉特的话，那将是叙利亚政府军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叙利亚政府军目前正沿着黎巴嫩边界地区进攻反政府武装，攻城略地。黎巴嫩边界沿线是反对派武装的补给线。美国研究机构经济研究会公布的经济先行指数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在未来3到6个月里也许会得到改善。一般认为，这个指数可以反映美国经济的走向。2月份，这个指数上升了0.5个百分点，比前2个月有了很大改善。分析师们根据星期四发表的数据预计，美国经济一旦摆脱今年冬季的反常天气造成的影响，经济增长就会很快出现起色。2月份房屋销售下跌0.4%，被归咎为恶劣天气。分析师们说，价格上涨与利率上升也是房屋销售下降的因素。另外一份政府报告显示，上周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有所上升，刚刚失业寻求帮助的人增加了5000人，全国总共有32万人，这个数字仍然接近4个月来的低点。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 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9号星期三，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上午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乌克兰面临财政危机，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上乘客的家属要求马来西亚有关当局说实话，香港又有2位媒体人受到袭击受轻伤，中国说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发生暴力袭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亲俄罗斯的武装控制了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乌克兰海军总部。一天前，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签署了条约，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目击者说，至少有20名克里米亚的自卫军星期三进入了海军基地，升起了俄罗斯国旗。据报道，俄罗斯军人没有反抗，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俄罗斯族人占多数的克里米亚上个星期天举行了公投，大多数人赞成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普京早些时候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说星期天的全民公投是合法的。普京同时批评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4年决定把克里米亚置于乌克兰的管理之下。1991年乌克兰独立，克里米亚也就成为独立的乌克兰的组成部分。不过普京说俄罗斯遭到了掠夺。普京还说，上个月罢黜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举措是民族主义者、新纳粹和排犹主义者发动的政变。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感到愤怒，他们宣布克里米亚公投非法，并对俄罗斯采取了制裁。克里说，俄罗斯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并且表示要脱离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宪法，而不是依靠武力。在美国和欧盟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严厉抨击俄罗斯之际，一些俄罗斯的盟友也质疑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
在叙利亚内战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阻止对阿萨德总统采取更严厉的行动，谴责外国势力支持反政府武装是违反叙利亚的主权。但是同样是在关系到主权问题的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实际上与俄罗斯分道扬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中方历来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问题应该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下政治解决。各方应该保持克制，避免采取激化矛盾的行动。国际社会应为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利坚大学教授达登说，中国绝不希望鼓励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因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付出了很大代价。
China has a very strict anti-secession.
中国严格奉行反分裂一个中国政策，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某个国家的一些地区经过民众公投而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就能决定它不再属于这个国家的做法，是中国永远不会认同的。
在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克里米亚的决议草案时，中国投了弃权票，称应为缓解克里米亚危机做出更多努力。美国官员说，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同中国密切协商，强调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做法违反国际准则，以此来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我们仍然希望很多国际社会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在俄罗斯对此问题上采取的非法步骤进行协调与合作，需要对俄罗斯实施的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应该来自整个世界。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一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让人们质疑莫斯科是否还要继续维护后冷战的现状。
Kazakhstan, for example, is absolutely alarmed.
例如，那种讲俄语的人口有权决定他们是否脱离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的想法，让哈萨克斯坦感到非常震惊。在独立国家联合体中，俄罗斯一直在推崇主权的原则。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和其他邻国关系良好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取消这个原则将对那些关系造成严重的破坏。
普京总统说，克里米亚危机不是俄罗斯造成的。他呼吁提前于四月举行独联体国家会议，商讨乌克兰的危机。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了乌克兰，现在在俄罗斯，但是他的政府被指称严重腐败，掠夺了国家数十亿美元的财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弗里杨报道。
自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二月底出逃后，人们纷纷前去参观他在首都基辅附近的豪宅，一睹他离谱的奢华生活。这座用原木建成的超级豪宅坐落在137公顷土地上，估价超过7500万美元。据报道，仅仅是餐厅和茶室的装潢费用就高达230万美元，目光所及，奢华程度不亚于皇宫。这个地产原本是国家财产，被亚努科维奇占为己有，用盗窃和贪污来的金钱进行装修。据说他还允许他手下的人搜刮国家财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安德烈斯·阿斯伦德说，他们窃取的金钱数量惊人。
Prime Minister Arseniy Yatsenyuk has mentioned $37 billion.
乌克兰总理亚三纽克说，亚努科维奇政权巧取豪夺的总金额高达370亿美元，其中包括被他认为是自己人的其他政府官员的所得，比如安德烈·赫鲁耶夫和鲍卡斯·克列斯尼科夫。你可以把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看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目的是尽量掠夺国库。
亚采纽克临时总理领导的乌克兰新政府正在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机构合作，冻结和亚努科维奇及其同伙有关联的账户，希望可以追回他们窃取的部分财产。观察组织全球诚信的纳萨尼尔·海勒说，西方国家都有过错，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如果忽略西方金融机构、多国金融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就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甚至连问题都没有看到。
乌克兰正在艰难地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阿斯伦德建议议员们立即采取两项行动来处理贪污之风。
最简单的是制定有关政府采购竞争性招标的法律，整顿天然气工业，那是腐败的枢纽中心，意味着从各个级别到市场调整油气价格。
阿斯伦德等分析人士说，被普遍认为腐败的乌克兰司法系统也需要改革。他们指出，要想使法律发挥作用，必须有愿意严惩那些盗窃国家财产、中饱私囊者的法官。美国之音杰弗里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的班机，自从3月8号以来，到目前仍然没有找到下落，搜寻工作无进展，引起乘客家属的不满。失踪班机的家属乘客星期三冲进了每日新闻发布会的会场，指责马来西亚官员，并且要求马来西亚当局对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话。失联班机上有2/3的乘客是中国人，乘客家属对马来西亚当局不断公布他们认为是前后矛盾而且令人困惑的信息越来越不满，还有一些家属威胁要绝食。马来西亚保安人员把中国乘客家属抬出会场后封锁了入口，几十家在场的国际和地方媒体的记者记录了这一事件。新闻发布会开始以后，负责多国搜寻行动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说，当局在竭尽全力寻找飞机的下落，并缩小搜索范围，目前的搜索范围为700多万平方公里。他还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情绪激烈。他说，马来西亚将再派一个高层代表团到北京解释搜索的细节。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还说，失联班机机长扎哈里家中飞行模拟器上的部分数据被删除，有关专家正设法恢复这些数据，但是他强调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显示扎哈里有任何过失。 与此同时，美国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有关人员在调查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联班机机长家里的飞行模拟器，以及正驾驶员和副驾驶员两个人的电子邮件之后，也没有发现两个人有意驾驶班机偏离预定航线的证据。一名官员说，有关当局试图查明失联班机的机长扎哈里是否可能在从吉隆坡起飞之前利用飞行模拟器练习如何关闭应答器和其他的设备，同时还试图了解扎哈里是否曾经练习驾驶飞机做偏离航线的飞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又有两位媒体人受到了袭击，并且受了轻伤，凶手已经逃逸，警方正在追捕。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晨报的执行副总裁厉婉贤和新闻部高层林建明3月19号下午在尖沙咀外出午餐时，遇到四名戴帽子、手套和劳工手套、手持铁管的男子的袭击。46岁的厉婉贤手脚受伤，林建明手臂受伤，两人均无生命危险。香港晨报筹备委员会随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事件，重申不畏惧暴徒的粗暴以及幕后主使人的不法行为，深信警方定会严肃处理，查找真相，拘捕真凶。香港记者协会则重申，香港是法治之地，绝不允许任何暴力袭击，希望警方严肃彻查事件，拘捕凶徒，绳之以法，并祝愿两人早日康复。香港保安局长黎栋国表示，警方一定严肃调查，尽力侦破案件。这是香港近期发生的第二起袭击新闻人的事件。今年2月26号上午，《明报》前总编刘进图在港岛东遇到两名凶徒袭击，身中至少6刀，情况危殆，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但仍需住院治疗。香港新闻界、政界和社会对刘进图遇袭事件表示强烈谴责，而新闻界也组织反暴力游行。目前警方已经缉拿涉案的11名嫌疑人，其中2名在广东东莞被捕的嫌疑人日前已经送回香港接受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首府乌鲁木齐3月17号的晚上发生了暴力袭警。报道说，一名民警在和袭击者搏斗的时候受重伤，已经死亡，嫌疑人被赶到的其他民警击毙。中国警方和官方媒体都没有公布袭击的具体经过和原因。另外，针对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也就是简称东伊运的组织，在网上发表视频支持3月1号中国云南省昆明发生的持刀砍死29人的暴力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打击东伊运恐怖组织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位于美国的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的报道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简称东伊运）的组织支持3月1号在昆明发生砍死29人的暴力事件。这个集团还报道说，东伊运在网站发布支持昆明暴力袭击的视频，并且把袭击称为让北京付出的高昂代价，使其重新考虑在新疆的政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对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不满的一些学生占领了立法院的会场表示抗议。马英九政府一方面呼吁学生保持理性，另一方面指责在野的民进党怂恿学生闹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北时间3月18日晚上9点左右，大批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学生突破立法院的一个侧门，冲入大院内，并且进入议会大堂，占据议场主席台，到目前为止已将近20小时。昨晚到现在，警方多次试图进入议场清除学生，但是没有成功。过程当中，双方有肢体冲突。学生们将立法委员的座椅堆在大会堂出入口，阻止警察进入。立法院原定星期三的议程大都延宕。 一场主席台上挂满学生政治诉求的标语，有的标语口号甚至贴在主席台后方巨大的孙中山画像上。一场内外一些设施受损，其中包括会议麦克风、电话等，不少窗户玻璃破碎，许多学生干脆睡在会场地面上。19日上午，抗议学生在主席台前举行记者会，林飞帆是学生组织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部分民众受到少数有心人士他们的误导挑拨，而攻占立法院议场，一直对峙到现在，造台湾民主政治最大的一个伤害。国会殿堂是何等神圣，这些不法的民众攻占立法院议场，攻占议场就等于是践踏国会，践踏国会也就等于践踏全民。
另外一位学生领导人施宜伦来自台湾政治大学，他对美国之音说，参加抗议的学生来自政大、台大等许多院校。
没有真正的顾到人民的声音，各方的声音，各方对于这个协议的质疑跟挑战，而且反过来，他们反而是在这个3月17号做了这个非常违背民主程序以及非常违背民主权基本的民主程序，所以我们认为说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根本不顾台湾人民。
新闻报道说，福茂公听会结束以来，两党围绕议事程序展开攻防，期间多次发生占领主席台、杯葛议事场面。3月17日，斗争白热化，民进党指责国民党立委趁机强行在委员会上通过福茂，并且将福茂送交院会备查。3月18日，民进党立委占领议场主席台，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还号召包围立法院。当天晚上便发生学生涌入立法院的所谓318事件。针对目前立法院被抗议学生占据的状况，民进党19日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号召民进党市县议员轮流参加保卫立法院的行动，声援学生。当天中午，国民党也召开记者会，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点名民进党主要领导人要对事件负责。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为止，部分民众受到少数有心人士他们的误导挑拨，而攻占立法院议场，一直对峙到现在，造台湾民主政治最大的一个伤害。国会殿堂是何等神圣，这些不法的民众攻占立法院议场，攻占议场就等于是践踏国会，践踏国会也就等于践踏全民。
另外，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今天在立法院备询时说，
其实大家和谐一点，因为福茂协议是攸关国家的前途，那你如果说大陆这么重要的市场我们又不签这个协议，那我们竞争力就降低了，那将来怎么加入区域经济，其实大家冷静的思考，不要留意那些意识形态。
他还说，福茂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有利台湾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可以向世界展示台湾经济自由化，为台湾参加有关区域经济框架协议谈判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台湾警政署正在调动集结更多的警力，他们在立法院周围设置路障，架起铁刺围栏，警方何时采取清场行动，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色列说，他的空军空袭了叙利亚的军事阵地，作为对以色列军队在戈兰高地受到袭击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空袭目标包括一处陆军训练设施、军事总部以及炮兵阵地。 空袭行动的一天前，以色列说一枚针对该国部队的爆炸装置造成了四名士兵受伤。以色列指叙利亚政府军要对袭击行动负责。一名以色列军事发言人说，那次爆炸是来自叙利亚不可接受的暴力升级，并誓言以色列不会容忍对本国人民和军队的威胁。两星期前，以色列部队在划分以色列和叙利亚控制的格兰高地隔离庄附近打下了两架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机。以色列军方说，他们试图在隔离庄附近放置炸弹。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了格兰高地，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就吞并了这块土地。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自从叙利亚内战以来偶尔出现暴力影响外界的事件。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其华盛顿大使馆以及两个名誉领事馆的运作。白宫发言人卡尼说，他说，叙利亚使领馆停止运作的声明公布之后，考虑到阿萨德政权对其国内人民实施暴行，我们决定那个政权任命的官员在美国进行外交或领事活动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强调指出，叙利亚三年内造成大量平民死亡或被迫离开家园，还有人遭到本国政府的毒气袭击。克里说，我们感到代表这种政权的大使馆坐落在这里，让我们真的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侮辱，我们就把它关闭，就这么简单。我们会观察在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但阿萨德政权再也不会是合法政府了，不论他胜选败选都不再是合法的了。新任美国叙利亚事务特使鲁宾斯坦说，美国希望和叙利亚保持外交关系，阿萨德不再当政以后，美国和叙利亚人民的关系仍将长期维持下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中国法院受理二战劳工索赔案表示关注，他担心这会影响日中在二战以后处理框架以及经济问题。日本媒体有分析说，这个动向是习近平政权向日本施压的可能会引发连锁效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针对中国北京一家法院受理中国二战劳工以及遗属向日本企业提起的诉讼案一事，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日本强征劳工事实，并且表示遗憾，但他同时重申日中之间不存在索赔权。他说，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否认强征中国劳工以及强制劳动问题让许多人陷入不幸的状况，虽说是在战争情况下，但是我们对于给许多人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悲哀表示遗憾。他还表示，我们强烈担心这将引发中国国内类似案情，以致影响日中的战后处理框架和经济关系，日本政府严密关注事态发展。菅义伟重申，有关日中之间索赔权问题在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就不复存在，其中也包括个人索赔权。日本有媒体认为，受理索赔诉讼案是习近平政权对日施压的一个环节。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三发表评论认为，索赔案的提起正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加强对日批判的关头。在华日企大多认为，这很可能是习近平政权对日施压的一环。日本的朝日新闻星期三也在评论中认为，不能否认这一动向与日中关系恶化的关联。评论指出，中国国内法院迄今为止出于照顾日中关系的角度一直没有受理这类索赔案，而这次的受理意味着中国在日本战后赔偿问题上转变了方向，其背景是日中关系恶化以及对安倍内阁历史认识的不满。 日本的读卖新闻星期三引述日本外务省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政府可能转向中长期反日的方向。日本政府警惕此次诉讼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星期二，中国二战劳工诉讼原告法律辩护律师透露，中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当天受理了中国二战劳工及其遗属40人向日本三菱综合材料以及日本焦炭工业公司提起的索赔诉讼。二战期间强征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包括上述两家企业在内，共有35家，目前仍然存在的有20多家，这些企业都将面临可能遭到索赔的风险。中国劳工曾经在日本提起诉讼，但是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认定日本企业加害事实，但同时以中国已经放弃索赔权为由驳回原告索赔的要求。而中国原告则认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提放弃索赔权不包括民间对日索赔权。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拒绝接受联合国指称朝鲜有侵犯人类罪的一份报告几天之后，北京又批评了一份联合国调查报告，而这份报告呢，是针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在其他成员国和独立团体帮助下检查成员国的人权记录的机制。这项调查涵盖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北京在对其自身人权记录报告的答复中接受了204条相关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从扶贫到强化福利制度等诸多问题，但在其他问题上，比如在中国的西藏政策、司法改革和处理政治反对派等方面，当局则拒绝了有关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周三在北京对记者们说，
在人权理事会内，一些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体现，中方坚决反对。我们要求有关国家摒弃这种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施双重标准的做法。
中国在拒绝了这份报告所提建议中的48点建议，要么说提出的问题没有相关性，要么声称他已经在实施法律，以更好地保护其公民的权利。中国人权关注组的叶诗伟说，中国最近对人权捍卫者的镇压撕毁了政府对联合国做出的承诺。他说
We really need to ask China.If they are already doing that, then why are there so many people in the news?
我们真需要质问中国，如果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新公民运动中和中国其他人权团体会有这么多人受到迫害？当然还有曹顺利本人，他为什么死了？曹顺利是一位活动人士，他曾经举办和平静坐，要求中国当局允许独立团体参与联合国的审议。去年九月，他被警方在机场逮捕，当时他正要出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一些会议，后来当局说他在关押期间死亡。一组在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以及参与审查的一些国家敦促中国政府调查曹顺利死亡事件，他们说活动人士为了与联合国在人权问题上互动而付出了生命代价，这是不能接受的。一些国家通过普遍定义审议来敦促中国 批准《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该公约的内容包括保护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保证公正审判。中国表示，他正在以着手解决一些相关问题的方式来调整其法律制度，但是他尚未就正式实施这项国际公约设定时间表。香港大学的法律教授迈克尔·戴维斯对中国是否真有兴趣进行司法改革持怀疑态度。
To live up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under the ICCPR would require a free society, a free press, freedom on the internet.
他说，要符合公约的国际标准需要，就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他们会这样做吗？人们必须怀疑，没有这种迹象，因为那将是非常严肃的政治改革。戴维斯说，中国可能决定批准这个公约，然后为没能达到其要求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而不是去促进政治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一个大型的核燃料加工设施今年十月计划开始运作，引发一些邻国的担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三年前的2011年3月，日本发生了地震和海啸引发的核灾难，之后当局关闭了所有核电站和反应堆的运作，导致核燃料的供需关系骤然失衡。然而位于日本北部六所村的一个大型核燃料加工设施依然会按照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十月投入生产。六所村核燃料加工厂从1993年开始兴建，总耗资200亿美元，建成后有能力每年提炼8吨核燃料钚。核燃料钚既可以用来发电，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周边一些邻国以及日本的盟国美国都对东京按计划启动六所村核燃料加工厂表示关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官员敦促该机构更多地关注日本核问题，对日本的核项目保持有效和严格的监督。日本是唯一一个拥有大量核燃料的无核国家，依据国家和平宪法，核技术只能用于和平目的。六所村核燃料加工厂和其他核项目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在布鲁金斯学会3月14号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务院核问题特别顾问罗伯特·艾因霍恩说，中国抱怨日本的核项目主要是因为两国总体关系紧张。
中国和韩国近来对日本核政策的批评，更多的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与日本双边关系遇到困难，并非他们担心日本提炼核燃料钚本身带来的安全隐患。
据悉，华盛顿官员私下也对日本计划启动六所村核燃料加工厂表示关注。美国公共事业廉政中心的国家安全事务执行编辑杰弗里·史密斯就此采访过多位奥巴马政府官员。他说，美国既关注这座核设施的安全措施，又担心日本的核政策可能加剧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对日本拥有大量的核燃料钚感到忧虑，因为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激化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紧张关系。持有大量的核燃料钚会让人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很大的潜在能力。
中国是世界少数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为领土争端，中日两国关系继续高度紧张。杰弗里·史密斯说，日本国内一些人主张必要时用核武器阻遏外来的侵略。不过，前日本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前联合国负责核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阿部信太说，人们对日本核政策的猜测和担心是多余的。
如果你要用钚制造核弹，你不会从六所村核燃料加工厂获取钚，因为那里生产的钚将是次等级别的核燃料。
美国官员最近表示，不担心日本会将其核燃料钚用于非和平目的。依照美日安保条约，美国有义务保卫日本的安全。但是随着美国国防经费不断缩减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一些人担心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护亚洲盟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越南博客作者被判15个月监禁，罪名是批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河内一家法院星期三经过简短的庭审，宣判范越道有罪，罪名是滥用民主自由，危害国家利益。法官说，范越道的博客内容诋毁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公众造成忧虑，降低了人民对领导层的信任。61岁的范越道对错发一些信息表示道歉，但是否认他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越南最近加紧打压不同的意见，有几名著名的博客作者都被判犯过罪。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要求越南当局立即释放范越道。这个组织说，越南对和平批评的人士展开又一轮政治审判，为越南带来耻辱。范越道被判刑2个星期之前，另一位博客作家因为张贴批评越南共产党的文章而被判处2年监禁。当局指责这些文章是滥用民主自由。人权观察说，2013年越南有61名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被判刑，与2012年相比，被迫害的人数明显增多。2012年，越南有大约40名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星期三批评联合国就中国人权记录进行辩论，并且坚持说，在拘押期间去世的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在患病的时候得到了妥善的救治。请听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美国和欧盟星期二在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在关押期间死亡感到震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罕有的出现针对中国的批评。星期三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发言人洪磊说，
在人权理事会内，一些国家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重大进展，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横加指责，这是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实行双重标准的体现，中方坚决反对。
去年6月，曹顺利和数十名在北京的上访民众在北京外交部外静坐诉迎请愿，要求依照国际惯例让弱势群体参与撰写提交联合国审议的中国国家人权报告，屡次遭到警方清场，引起了国际关注。去年10月，他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正式逮捕。在人权理事会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队批评作出回应，说曹顺利因为患肺结核而在医院病逝，并说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会上也做出了类似的辩护。美国代表彼得·莫瑞在辩论期间说，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拘押、强制失踪以及法外拘押等手段来对付活动人士。他专门列举了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法律学者许志勇和宣扬和平促进少数民族权益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被关押的案例。美国、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2名异议人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的昆明、长沙发生了砍杀事件之后，乌鲁木齐又发生了袭警的事件，嫌疑人被警察打死。很多城市都时时传出有人砍杀的传言。那在北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到北京穆斯林聚集地牛街发来以下报道。
北京牛街一条风格独特的街道，尽管昆明、长沙和乌鲁木齐连续发生持刀砍杀的事件，但是表面看起来北京的牛街还算正常，人们在排队购买穆斯林清真食品，街道上人来车往。然而仔细看， 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一群身穿红色制服的安保人员聚集在一起，街道上也很少看到新疆维吾尔族面孔的人。牛街是北京最著名的回民社区，坐落在繁华的两广大街西南侧，街两旁的建筑皆以白绿为主，各种设施的招牌都在中文旁同时加注了阿拉伯文。北京最大的清真寺礼拜寺坐落在牛街上，这个有几百年历史的清真寺里，记者只看到零零星星几个头戴白帽的穆斯林，以及一些来自外地的香客偶尔从寺院中穿过。在牛街最大的穆斯林餐厅，记者试图采访几个维吾尔族服务员，当记者看到有的服务员长得像维吾尔人，便试图和他们搭讪，刚问到你们是不是来自新疆，他们瞬间就警惕起来，表情紧张地说我不是新疆人，说完就急忙走开了。餐厅门口有四五个住在牛街附近的居民围在一起聊天，当提到昆明事件时，这几个北京爷们儿显然不太担心。他们告诉记者，虽然这里是穆斯林居住区，可这里是北京，二环和三环以内管得非常严。
这儿他们这儿西边派出所，你搬到这儿没事。
反正你出这条街就全呀。
出这条街咱不敢说，反正这一块
就不能到那小街里边去，对不对？
没事，能听他们说。
这一块儿那一块儿没事。
还有一位牛街居民对记者说，这里到处都是红衫军。受昆明301事件的影响，北京两会前后安保维稳紧急升级，两会后严控程度不减，地铁进出口、公交车站都有很多警察和便衣。记者虽然没有在牛街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警巡逻，然而从牛街居民的反应和当地维族穆斯林的态度上，可以明显感受到昆明事件之后气氛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连续出任几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头衔，中央军委深改小组的组长。分析人士现在正在试图分析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个人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是推行他所主张的改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15日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了该小组的首次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此前，习近平先后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习近平上台一年多，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头衔最多的中国领导人。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试图确保他个人坚信的改革得到贯彻落实。
他正在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即他将通过动用他个人以及政治上的资源和承诺，来和现有体制中的官僚作风和不作为做斗争。
不过，中国人权组织的资深研究员何青莲女士认为，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集权，因为无论是想推进改革，还是想今后更好地推行他的施政方针，他都有集中权力的需要。
我个人看呢，目前还是出于这个权力危机感的需要在集权。为什么会有这个权力危机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习近平接班之前呢，中央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到现在为止，这个权力斗争呢也并没有完全落幕。
这个激烈的权力斗争指的是所谓的薄熙来事件。2013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是中共有史以来以贪污罪被判刑的最高级别官员。何青莲认为，与毛泽东独裁促使邓小平实施集体领导制形成对比的是，薄熙来事件促使习近平废除胡锦涛时代出现的所谓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制。
薄熙来问鼎呢，就是以地方诸侯的身份藐视中央权力，想通过向下寻求政治支持来改变这个 政治接班人的这个既定格局，那么就是习近平呢，应该说经历过这一场斗争以后，深感这个权力分散之痛，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什么集权的方式。
在他看来，习近平的红二代身份使得他得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集党政军等所有权力于一身，表明中国正在从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向一人专断演变。不过，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鲍道格对此有不同看法。
There's very little evidence that they're moving to an authoritarian system. If you look at the form,
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正在走向集权体制。从所有公布的官方文件的声明来看，很明显，中国的架构没有改变，也没有对领导的非同寻常的关注，除了设立不同的领导小组以外。
Except this personally heading these various groups.
尽管鲍道格不担心习近平正在走向个人专断，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担心。
My fear is that the decision to make him in charge of
我害怕的是决定让他负责所有这些事情，是因为没有别人可以这样做。有时候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信任。那么这会让一个领导人负担过重。我倾向于担心的是，由于所有这些改革都带有高度的习近平个人色彩，那么失败了会怎么样？而不是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集权或者是毛泽东式的政权。
对于何青莲来说，习近平专权也有它的好处。
是优势呢，就是在于呢，不会再像过去一样，高层的形成各个利益集团。
他担心的是，习近平把所有权力都集于一身所不利的方面在于，今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习近平的个人能力与智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乳制品进口国，而且中国的乳制品厂商和投资者还在把目光转向海外，到海外来设厂投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去年七月，中国合生元公司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乳业合作社签署协议，提高产量，供应中国的婴儿配方奶粉。今年一月，中国十大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之一的圣元国际集团投资的奶粉厂也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卡莱市破土动工，成为法国第一家完全由中国公司营运的婴儿配方奶粉厂。圣元公司计划投资$1.25亿，并同意雇佣当地数百名员工。这为受到欧洲取消补贴政策冲击的布列塔尼地区带来新的农业商机。除了法国之外，中国企业也在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德国、爱尔兰及丹麦投资，增加对中国的牛奶供应量。另外，在澳大利亚，据澳洲人报报道，有几家中国国营企业和私人公司正在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乳制品业者洽谈投资新建几个新的奶粉工厂的计划。过去12个月，全球全脂奶粉价格上涨了65%，但澳大利亚同时间的奶粉产量却下跌了22%。自2008年中国爆发毒奶粉事件，造成6名婴儿死亡、30万婴儿生病之后，中国父母对婴儿奶粉的安全更加注意，许多家长选择购买外国知名厂牌奶粉。中国游客甚至到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四处购买婴儿奶粉，将当地超市架上的奶粉一扫而空，造成当地市场缺货，并对购买数量加以限制。中国年轻一代的父母说，他们不信任中国厂牌的婴儿奶粉。
贵也得用进口的，这国内的不敢吃啊，着急有了毛病麻烦了吧。
中国乳制品去年的市场营收达到$400亿，较10年前增加了5倍，其中进口的部分占了大约1/5。估计中国婴儿配方奶粉市场将在2017年达到超过$250亿的金额。澳大利亚农业部长甚至估计，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乳制品将在2030年增加到10倍的数量。目前，德国、新西兰和法国的乳制品产业都在加速生产，以满足中国中产阶级庞大的婴儿配方奶粉市场需求，而美国也紧跟其后。 美国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金额从2009年的1亿3700万美元增加到去年的7亿0600万美元。不过，海外市场需求增加也导致美国乳制品价格上涨。一加仑全脂牛奶的零售价格在1月份达到 3.55 美元。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下议院杜马星期四以压倒多数批准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并入俄罗斯的条约。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定于星期五将进行类似的投票。星期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他与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克里米亚入俄协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潘基文预定于星期五在基辅会晤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和代总理亚采努克。潘基文星期四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诚恳和建设性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乌克兰官员星期四说，亲俄罗斯武装人员夺取了塞瓦斯托波尔湾的三艘乌克兰军舰。据美联社人报道，人们看到乌克兰军人离开其中的一艘舰艇，不过没有伤亡的报道。奥巴马总统因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而宣布对俄罗斯实行进一步的制裁。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说，美国将对参与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行动的更多的个人和一家银行进行制裁。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参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的21人进行制裁，限制其旅行和经济活动。奥巴马总统还说，他在考虑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除了针对个人以外，还考虑对俄罗斯的经济部门进行制裁。奥巴马说，他对克里米亚的局势深为关注，正与欧洲盟国制定对俄罗斯行动的应对方案。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作出反应，宣布对9名美国官员实施包括旅行限制在内的制裁，他们当中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肯恩和民主党籍参议员哈里·里德。探测飞机星期四对印度洋南部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进行了搜索，看是否能够找到失踪的马航飞机的残片，但是尚未找到澳大利亚卫星所看到的物体。能见度不高使得搜索工作受阻，不过搜寻人员还是对位于澳大利亚西部城市珀西西南2500公里处的23000平方公里的水域进行了搜索。澳大利亚官员表示，搜寻工作将于星期五继续进行。对载有239人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搜索已经进入了第13天，期间很多线索都证实没有结果。澳大利亚航空事务总管麦克·加利表示，卫星所观测到的大型物体有可能是一个突破。来自好多个国家的多艘船只和多架飞机也都转向这一地区协助搜索。澳大利亚官员表示，4天前发现了有可能是飞机部件的好几个图像，其中一个物体有24米长，另一个有5米长。叙利亚官方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攻下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历史古城喀拉特。之前政府军和反对派力量的激战持续了好几天。上述报道还指出，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了喀拉特城里的著名的十字军东征时代建筑的一座古堡。黎巴嫩电视台播放了叙利亚政府军在古堡山顶升起叙利亚国旗的图像。这一古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从图像上看，古堡的结构似乎没有受到损害。美国研究机构经济研究会公布的经济先行指数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在未来3到6个月里也许会有所改善。一般认为，这个指数可以反映美国经济的走向。2月份，这个指数上升了0.5个百分点，比前2个月有所改善。分析师根据星期四做出的数据预计，美国经济一旦摆脱了今年冬天的反常天气造成的影响，经济增长就会很快出现起色。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